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讲，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今天我们来谈谈欧洲的水资源污染怎么回事。今天一则新闻说，欧洲啊，现在要全面的评估他们的水资源，可能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都被化学物质给污染啊。这个污染源其实也不是一个新鲜的新闻哈，主要就是我们可能听众朋友有些听过，就是所谓的硝酸盐的污染。那么硝酸盐污染主要都是来自于有人说是农业化肥的过量使用，当然现在生活环境各种状况可能也不单纯是农业化肥过量使用，但是不论如何，主要的大家还是认为是来自农业啊，让氮肥的过量使用，还有动物排泄物的处置不当，所以让这个很多地方的地表水，全世界哈，我们讲的全世界的地表水跟地下水里面硝酸盐的含量在不断的升高啊，就是所谓的水资源污染，在提这个事情啊。那么硝酸盐污染升高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就会可能会对比如说造成孕妇流产啊，或者造成新生儿的缺氧致死啊，那这是比较高浓度的时候会这样子啊，就是你喝水里面因为水资源污染了嘛，那么你等于喝水的时候就把硝酸盐喝进去了啊，那么浓度过高的时候就会造成刚刚讲的状况，那么浓度还好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可能会致癌啊，所以这种硝酸盐污染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的问题的新闻啊都有发生，像欧洲啊、美国也有，日本也有发生过这样的新闻啊。但我们讲发生过新闻，其实并不是说哦怎么什么地方突然爆发出来，没有啊，其实就是检测出来，或者有人突然出来提议的时候，大家才会又警觉到说，哎，这个水资源污染是不是我们一忽略它就不存在，没有啊，它一直存在那儿的哈。所以现在欧洲现在他们的水资源也是有相当的受损，所以欧盟说今年在草拟相关的计划啊，要这个针对水资源受损的状况，看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么现在是讲欧盟当然他们一直在草拟各种不同的各样的政策、各样的计划，要解决因为气候变迁产生的各样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水资源的短缺跟干旱，还有加上现在的水资源受损的状况啊。那么根据欧盟提出来的数据，他们手边是有到2021年为止，说欧盟哈整个湖泊、河流跟沿岸的水域等等的这些的地表的水哈，只有39.5%。也就是大概40%左右是处于良好的生态状态，然后只有大概26.8%是处于良好的化学状态。那么跟6年前相比，刚刚讲的2021年的数据啊，跟2015年评估相比，就低了好几个百分点。2021的这个评估还有33.5%，但现在只有26.8%。那这还是已经是2021年的状态。那么到现在为止，会不会更多？我想只会这个更糟糕，不会更好啊。目前呢，现在说这些地表水体是有出现一些局部的改善，但是没有办法挽救整个水体的整体健康。那么这个其实是专家才知道，我们一般也就是只能看看专家提出的数据，然后看看整个大环境会怎么处理。那我们今天讲是欧盟，但是我刚前面讲的水资源污染是全球性的问题，欧洲有提出过现在在处理这个水资源污染的警告啊。那么美国其实也有出现过，日本也有出现过这类新闻，所以这是大家都要共同去面对这个一个状况。因为不会说你在这个地区欧洲地区使用农药、使用氮肥，然后就会造成水资源污染，在别的国家使用就不会，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其实只要有现在有在用农业氮肥的地方，就会有这样的这状况啊。那么解决这个问题 坦白讲哈，媒体 也直接就针对问题说这个是政治的挑战哈，因为这个不是什么哦，我们改变农作物施肥的状况就可以改善的。现在的化学进步到现在这个程度啊，大家不可能说哎，我今天因为有水资源污染，因为农业肥料当中硝酸盐从农田渗出造成的污染，那么大家就把这个肥料弃之不用啊，不太可能啊，因为这个所有的东西。但现在到21世纪现在为止，除非有新的翻转性的科技出现，不然你说农业肥料大概就是到现在科技大家就会用这样的肥料去灌溉去浇肥啊，不太可能马上改变，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政治方面去做改善的东西啊。那么欧盟是这样，他们说他们现在必须要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来解决农业施肥的硝酸盐污染，不过他们也说在政治上可能很难实行，因为像去年欧洲各地就有很多农民起来发挥他们的这个你说政治影响力吧哈，发动长达几个月的这种示威啊，甚至有时候出现暴力冲突来抗议欧盟针对农业施肥的这些法规啊，所以说那你就是跟农民说，哎呀我们不要再用氮肥去施肥，要改变现有的灌溉状态，那么对农民来讲，这个你改变他的状态，那就等于让他这个你说收成腰斩啊，农业收获腰斩，因为现在发展出来的为什么要弄这些氮肥，主要就是因为它可以保持或是维持一定的收成水平啊，那些要叫他改变啊，跟他说哦，因为我们让供水变得更干净，农民听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是一方面。除非你在农业灌溉上有新的施肥的这种方法，不然的话你叫他直接又回归到不用这些已经经过验证可以让植物生长得更好的肥料，这个怎么想都怎么难啊，所以现在是这样，这个虽然提出来有水资源污染的状态啊，但是预计很多国家在欧洲是没有办法达成欧盟的目标的。欧盟目标是希望在2027年之前，大概还有2年啊，让所有的欧盟的地表水处于良好的状态，甚至还提出法规说你没有拿出一定的行动来表示的话，或者来进行的话，可能会导致欧盟采取法律行动啊，像比如说荷兰已经被法院下令必须要立即大幅度的减少这些损害水质的硝酸盐污染啊，所以变成说把这个问题推到欧洲各个国家的政府去处理了，那你怎么说服农民？很难哈，不过现在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欧盟已经在烦恼水资源污染的这些问题了。那么去看了一下，你就回归到美国啊，整个加州其实在这个三年前啊，这个 UCLA 跟UC Berkeley 的这个研究人员就有做了一项研究，表示说当时哈3年前的研究就已经拿出数据说加州可能现在也是在遭受有害化学污染的饮用水的这种状况之下，也是蛮严重的啊。这他们是研究了全加州1500多个供水系统，还有9年来有关于饮用水跟地下水里面化学物质的数据，结果发现啊，这些整个影响范围大概影响到加州大概37万人的饮用水的范围，因为它并不是全加州性的，这个都达到这种水资源污染的层级有那么高啊，但是涵盖范围大概有37万人饮用的社区的这些饮用水，尤其是在这个水资源的过滤啊或等等之类比较服务比较欠缺的社区，也就是我们讲的所谓中低收入户的地区哈，饮用水可能含有比较高水平的砷污染、硝酸盐污染等等之类的，那这些污染物的含量你说是不是其他地方就没污染，也不是，就是其实大家都可能也经常听到我们在讲啊，这所谓污不污染或者各个环境污染等等，其实都是高于所谓的监管数据，也就是环境保护署提出的数据，比如说汽车尾气排放啊达到多少算污染， 但是在这个数据之下算不算污染呢？也是有污染，只不过在数据上不算是污染啊，这个大家知道我在讲这个概念哈，还是有污染，但是可能尽量把污染减低到某个地方底下，就不视为在数据上有污染啊。那么现在我们刚刚讲的水资源污染也是，不是说其他加州地方都没有污染，而是说有37万人居住的社区，它的污染高过了监管标准的水平，那么高过水平就会变成说被认定对健康有造成伤害的风险啊。那么所以其实加州还是有水资源问题的这种状况的哈。嗯，不过呢，现在我们讲的是刚讲的2021年的研究，讲说加州只有37万人的社区遭到水污染，但事实上，当时的研究也只不过分析了3种常见的污染物，并没有包含来自其他化学物质的污染，所以这种受到不安全饮用水影响的加州居民人数可能是被低估的啊，也所以这个现在欧盟又提出来要全面对水资源污染再做一些事情，要研拟一些方案，那不晓得美国到时候可不可以借鉴，让大家的饮用水更健康，避免大家长期有这种致癌的风险呢？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立热，我们下期再见。